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生命记》33章。32章的结束的段落，摩西依然告诉以色列民要遵行神的话语。摩西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摩西用诗歌的方式来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神，不要远离他。无论用哪一种的方式来提醒告诫以色列人，目的是让他们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语不是虚空的，不是与人的生命无关的，它乃是人的生命。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视为保险柜里藏着的金银财宝，把神的话视为木乃伊、干尸。神的话语只在圣经里，只在头脑里，只在记忆里，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摩西说，不要把律法呀视为虚空的，跟生活没有关系的，不要这样想。神的话语乃是生命，没有神的话语，这个人有可能是死的，死在罪中，被罪所奴役的状态。也不要把神的话语锁在保险柜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把它再锁起来。神的话语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是需要的。没有神的话语就没有生命，不顺服神的话语也就没有健康的生命。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视为木乃伊，把它一层一层的裹起来，它是一个死的生命，跟生活没有关系。所以整个的申命记是要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要嫉妒神的律法，并且遵守。不记住、不遵守的话，结局就是被咒诅，结局是被管教的。33章呢，是关于摩西对以色列众支派的祝福。我们看到摩西对他们的祝福，我们可能想笑：这样一个悖逆的群体，还能蒙神的赐福吗？第一代人在旷野悖逆，第二代人和他们一样的本性，在这个进迦南之前也依然有悖逆顽梗，进入迦南之后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怎么能蒙神的赐福呢？这里的祝福不是简单的指向吃喝、吃好、喝好、生活幸福、物质丰盛。那并非如此，这里的祝福是关于以色列的将来，每一个支派的将来。人的将来绝对不是没有把握的，人的将来绝对不是无法预测的。我们说的预测，不是像那些占卜的人透过掷签的方式知道明天的如何。我们的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未来是有确据的，是有把握的。我们的未来是不变的，若不在基督里未来也是有把握的，不过结局和在基督里决然不同。因此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过去与基督有关系，基督徒的现在与基督有关系，基督徒的未来、将来、以后也与基督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将来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将来没有任何的力量、事物 能把我们与基督隔绝，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复活，会进入永恒的荣耀，会享受基督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最终的不变的永恒的福气。所以基督徒不是过一天算一天，活在未知的将来，我们对将来是有期盼的，有确据的，这是基督徒真正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是为未来担忧，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对将来的事情是没有期盼的，因为连今天的事情都掌握不了，怎么可以掌握将来呢？人就是这个样子，天天为将来担忧，天天为未来忧虑，很多的忧虑并不会在生命中发生，但是我们还是忧虑，不断的忧虑，忧虑就会产生不信。耶稣也说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因为将来的一切根本不在我们手里，而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虽然我们晓得这一切，可是我们还是忧虑吧，为明天忧虑，为后天忧虑，为五年之后的事忧虑，为十年之后的事忧虑。摩西对以色列众支派所有的祝福就在告诉我们，每个支派的将来全都在上帝的祝福的预言中，没有一件将来的事不在上帝的手里。我们被基督所拣选，我们的将来的一切也全部都在他的手里。将来绝对不是不可预测，将来绝对不是摇摆不定，全部未知的。我们的将来是确定的，是可知的，是不变的，是稳固的，因为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神人在旧约呢，多数是形容先知，先知是神话语的传讲者，神话语的代言人，多数是被称为神人，因为他所讲的话从神而来，他所对每一个事件的解释也是从上帝而来。一般情况下，先知就被称为神人。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这里是说神他荣耀的临在，威严的临在，在西乃山在烈火中赐下他的律法，这是描述神赐下律法的场景。神的律法是我们敬畏神最重要的、唯一的、至高的准则，可是人常常忽略这一点，我们总是自己来分辨善恶，吃了善恶果的人就自己判断善恶，自己以为对的就判为对，自己以为错的就判为错。西乃山赐下律法，上帝荣耀威严的状态临在，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才是宇宙的主，救赎的主，创造的主，他的律法是神圣的、圣洁的、有威严的。人不可以轻看神的律法，不可以藐视神的话语，人自己无法立下一个生活的准则，无法立下一个标准，可是人吃了善恶果之后，人就不断地立下标准，立下准则，而神的话语如同虚无，与我们没有关系。他疼爱百姓， 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在出埃及记19章和20章，百姓真的是顺服啊，真的是顺服。他们自觉准备迎接神的临在，迎接神赐下律法，那个场景是令人羡慕的。但是领受的时候顺服啊，后来呢是悖逆。其实人领受神话语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遵行神的话语也是很重要的过程，因为圣经不但告诉我们如何来领受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怎样去遵行神的话语。要快快的听神的话语，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啊，什么意思？神的话语对我们是一种的圣洁的冒犯，因为我们往往是不接受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冒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指责，对我们自意的撕裂，我们是不接受的。所以圣经说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就意味着人听到神的话语冒犯自己的生活，冒犯自己隐私的时候，人不是喜乐的，人是发怒的，发怒的，人是不满足的，不满意，为什么冒犯我？所以人要在领受神话语的时候有正确的态度，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也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啊，不要听了就忘，要去遵守，要去实践。新旧约对于律法的领受和遵行真的是反复的教导，因为人仍然是吃善恶果的那个影响的存在，不断的自己判断善恶，自己按自己判断善恶的标准去遵守。所以三节就是描述领受律法的回忆啊，以敬虔圣洁的姿态领受，以悖逆的行动违背吗？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神的律法呢，在这里被称为产业，就是传家宝。神的律法应该是宝贵的，应该视为像产业一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比房产、比金银、比自己的存款更加有价值。因为神的律法与生命有关嘛，神的话语给人带来重生，新的生命，神的话语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神的话语里面有永生之道，神的话语使我们成圣，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丰盛。没有神的话语，人既没有生命，也不能认识基督，更不能成圣，一切在神里的恩惠全部都没有。我们要想，神的话语真是产业吗？真视它为宝贵吗？真视它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生活唯一的不变的准则吗？人很多时候没有把神的话语视为产业啊，没有社会产业，也没有把神的话语反复的思想，反复的存记，反复的留在心里，如此的生命中是不可能有成长，不可能有改变。你看摩西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比喻来强调律法的重要性和必须性，是因为人常常藐视神的话语。请看神的话语吗？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约书伦中为王。约书伦是以色列的别名啊，公义之名啊。提到约书伦就是指以色列啊，神做他们的王， 神是他们的救赎主，神必然是他们的王，他们是神国的百姓。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在创世纪的时候呢，雅各也为他十二个儿子进行祝福。这里是摩西为十二个支派进行祝福。两个祝福呢，略微从它的形式上有些不同，不过从它的结局来看没有不同反而祝福的内容是一致，没有矛盾的。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是根据他儿子们的行为。如果你仔细回想创世纪雅各的祝福，对流便的祝福含有咒诅和审判性，因为流便是长子，上了他父亲的床，对西面和利未的咒诅是根据他们屠了事件城的人，以残忍的方法进行欺骗杀人因此我们看到是根据行为进行祝福或者是咒诅。那么在33章的摩西的祝福呢是具有预言性的纯粹的祝福，祝福他们，希望每一个支派能够在神的应许之下得到他们应得的，蒙到上帝对他们的赐福，他们的将来都在上帝的手里。这是和创世纪微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并没有矛盾。流便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那为什么对流便的祝福如此呢？六节下半节的翻译呢，在新译本上他的建议是应该翻译为叫他不叫他人数稀少。流便是长子长子应该承担整个家族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流便在最强壮的时候是犯罪的，淫乱的罪如同沸腾的水，上了他父亲的床，对他的咒诅是什么？他的后裔少得可怜。这里的祝福是愿他人数不至于稀少，就是不叫他的人数减少到灭亡，这算是对流便支派的祝福。你看流便的犯罪也导致他整个的支派受到了咒诅和审判，那么摩西呢在这里对他进行祝福，希望流便的这个支派的人数不至于到减少到灭亡的地步，这算是祝福了。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也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对犹大支派的祝福在创世纪50章，王必出于犹大支派，那在这里他必用手为自己征战，他必帮助你必帮助他攻击仇敌更近的是指向大卫，最终是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工作。因此对犹大的祝福在这里和50章是有渐进性的启示，渐进性的启示，王权总是不离开犹大支派，在大卫的身上就显出大卫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在大卫的一生中显得是如经文所预言是一样的。论立位说，耶和华呀，你的土名和乌灵都在你的敬虔人那里。土名和乌灵是当时判断神旨意的方法，具体它的细节圣经并未有启示。那么怎么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否是上帝的旨意？那么要透过乌灵和土名进行判断。你在玛撒曾试验他 在米利巴的水与他争论。他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里是特别回顾了历史，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响应摩西的命令，腰中佩剑，击杀那些敬拜偶像的，不管是自己的父母、弟兄，还有儿女，进行击杀。所以那一天死了有3000人。利未人忠于神的话，胜过血缘，胜过亲情，胜过自己的家庭、家族和血统。这是神对他们的赞扬。敬拜偶像是大罪，能够和摩西站在一起的就是当时的利未人，这些利未人就被上帝所拣选来供职，因为他们遵行神的话语。如果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金钱、财物超过爱神的，不配做耶稣的门徒利未人是爱上帝胜过一切，爱上帝超越一切。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人，他们要在要把香焚在你面前，将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利未人要做的工作是教导和献祭。教导是把律法详细的诵读讲解给以色列人，另外也要执行献祭的工作，这是利未人他们要做的工作。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11节是对利未人的祝福。利未人他们所有的生活不是靠劳力所得的，而是靠上帝透过其他支派对他们生活的供养。因为利未人是代表神来做教导，又代表百姓做献祭的工作，因此如果有人攻击利未人，神就攻击他们，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这是神对利未人的祝福。论到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的两肩之中。大家要知道，便雅悯支派他是住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旁边。当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紧紧的在一起所以对流便支派提及甚少，对他的全部都是祝福，神与他同在，他们离上帝很近，神也恩待便雅悯支派。论到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和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物，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我们看到对约瑟支派的祝福呢跟物质紧密相连。如果说对犹大的祝福是王权，对利未支派的祝福是宗教性的服饰，那么对约瑟支派的祝福就是物质性的祝福。那为什么神要赐福给犹大的支派给利未支派给约瑟支派如此多的物质的祝福呢？不是因为约瑟的顺服神给他那么多祝福，而是约瑟他愿意被上帝修剪，愿意被上帝训练，上帝在训练他之后就结出如此多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一生是顺服的，是顺服的，愿意被上帝熬炼，愿意被上帝各样的训练，那么自然就结出许多的果子。 我们今天不是因为顺服就得物质啊，然后悖逆就失去物质。如果能靠着顺服和悖逆啊拥有物质或者减少物质的话，那救赎还有什么用呢？不要落在那种成功神学的逻辑当中。约瑟是愿意被神修剪，结果在生命中结出了许多的果子啊，尊荣、地位、饶恕，看见上帝的美善。圣和的每一个支派呢，都有不同的祝福，这些祝福呢，在将来啊会发生，在每个支派的存留当中都会体现对他们这样的祝福。我们就对其他支派的祝福略过，我们到26节。约书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其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这里是要颂赞神，对支派祝福完之后颂赞神，是说以色列啊，你想一想，没有任何能与神相比的。这位神为了帮助你成驾在天空，我们看到神在赐下律法的时候临在，我们也看到神的荣光充满会幕，我们也看到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我们也看见神他用使在打败埃及的法老，掌管宇宙所有的事物，我们也看见神赐下玛拿。神爱以色列人，神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全能，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以色列民族一样目睹神的荣耀，经历上帝对他们的牧养，而且神也击败一切的仇敌，对于法老啊进行击败，对于迦南地之前的两个王啊西宏和噩也进行击败，把仇敌给他们击倒，让他们可以得胜。这一切都是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维护，在约中的信实。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我们看到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神要最终赐给他们的地方是美好的地方，那里有五谷新酒和油。最终的迦南地是预表啊天国更美的家乡。神对他们的爱啊不只是今世的，是要把他们带进永世中，而透过迦南地短暂的物质的丰盛来预示天国的丰盛，天国的美好。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啊！这里的有福呢啊，不能用简单的物质来理解，而是说以色列人蒙神的拯救，蒙神的拯救，蒙神的救赎，因此他们是有福的。谁能像你这样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应该没有啊，圣经中没有。圣经的救赎历史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有福蒙神的拯救啊。虽然他们忘记神啊，悖逆神，神依然赐福给他们。虽然在旷野屡次的悖逆，40年之久顶撞神，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他们真的是有福的。你如果想到圣经讲到有福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之前这些人是犯罪的，比如大卫。大卫说："我也是有福的，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亚伯拉罕也是有福的，他虽然信心充满了疑惑、不确定，对神的应许仍然相信的时候，神算他为义。这是有福的，我们也被称为有福的，因为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所以圣经谈到有福，是因为人之前是犯罪的、悖逆的、顽梗的，蒙了上帝的拯救，这不是有福的人吗？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坚定的，摩西最终的祝福，对支派的祝福是让他们有信心，勇敢地向迦南地区进军。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没有上帝话语的领导，以色列人仍然是胆小的，胆小的，惧怕进入迦南地，因为他们会担忧，会忧虑自己无法胜过迦南人。所以摩西对以色列支派的祝福，就是希望他们在神的祝福之下，满有信心和盼望的去征战迦南地。我们对未来是有确据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是自己把握未来，因此我们应该勇敢的生活，勇敢的面对将来未知的事情。无论将来多么不确定，经济怎样的萧条，工作会不会失去，被炒鱿鱼，被裁员，我们要知道将来在神的手里，将来的目的，将来的确据，将来的保障从来没有改变过。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将来的确据，不知道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那么就无法面对将来，那就每一天为将来忧虑。为将来而忧虑的人，他无法在现在的生活中充满喜乐和期盼。一个在现在忧虑困苦的人，是因为他对将来没有确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将来不在你我的手里，不在政府的手里，不在这个世界的那些精英的手里，而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明天我们何惧呢？求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愚不可及的百姓，我们对将来往往没有确据，没有把握，让我们更加晓得将来不在我们手里，将来在你的手里，将来你运筹帷幄，将来的每一件事都在你的筹算之中。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将来是有确据，有盼望，有绝对的保障。我们愚不可及，我们也甚是可怜，求主怜悯。愿主的话语，愿那真实将来的确据，使我们生发盼望，生发在现在，在如今生活的喜乐和满足，也赐我们在现今生活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的将来都在主的手里。愿主连续，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